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预定的美意，拣选的恩典。我们首先为今天的信息献上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你的旨意立定在天，永不更改。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你所预定的美意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都能够真的明白你的美意。求你来保守下面这段时间，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能够将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明白，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同被你的话语来建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一个比较难的题目，是预定论的这个教义。那预定论呢，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一个非常清楚明确的一个教义，那圣经当中也多次的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因为预定论和我们的人的理性逻辑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很大的挑战，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教会里边也产生了一些合乎人的逻辑却不合乎圣经的解释。那主耶稣告诉我们，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管有多么大的挑战的问题，我们相信借着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带领，我们都能够明白。即使我们的理解不完全，但是圣灵的恩典能够让我们不会偏离真理，这是我们的信心，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呢，是保罗的书信当中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他的神学的一卷书。有很多的这个解经家都认为，以弗所书是一封给众教会的公函，因为在这个书信当中呢，没有对具体教会问题的探讨，也没有对任何教会个人的这种问候。所以呢，如果把另外一个教会的名字换成以弗所书，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妥。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保罗在这封书信中所传达的神的旨意。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出现了三次的预定这个词，出现了四次的恩典，出现了三次神的荣耀得着称赞，然后呢，在基督里，在爱子里，这样的词组呢，几乎在每一节里面都出现。所以呢，我们观察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些重复出现的词句，我们就知道这是圣经作者向我们表达的一些重点，我们要留意的。那在爱子里，在基督里，每一节都出现，就告诉我们神的预定和神的拣选都是在基督里边完成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里边告诉我们，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为他造的。整个世界万物被造的目的，一个终极的目的，都是为了基督，为了他的荣耀。好，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呢，有以下这几方面的要点。第一，就是神预定的美意是得着儿子的名分，是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神的恩典彰显于在基督里的拣选。第三，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是终极的目标。那么这个信息呢，我想分享的非常多，所以呢我分成两次，今天呢我们只讲第一部分。好了，我们先看经文。第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如果我们看原文的意思呢，如果直译成应该是这样讲，那可称赞的神就是那用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赐福给我们的神。赐给福气呢， 英文翻译成是现在完成时，表示已经完成了这个赐给我们福气的这个动作。那在希腊原文里边呢，这是一个分词，赐给福气，它是一个修饰父神，是怎样的父神呢？就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福气的这位父神。也就是说这个第三节里边没有一个主动词的。那整个这一段经文呢，从三节到第十四节，在希腊原文里边，从语法上来看，整个是一句话。希腊语的一个完整的一句话就是看它的动词。所以希腊语的动词呢，这个语法结构非常的复杂。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动词在这个一个结构的段落当中是一个中心，所以我们研究呢，我们学习希腊语的语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真正的明白圣经作者想要表达什么。那么第四节，在基督里拣选，这个动词拣选这个动词呢，就是整个这一个段落，整个这一句话的一个中心。也就是说在保罗的心目当中，在基督里的拣选是整个神创造我们整个宇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任务，一个目的。而且呢，这个创造第四节告诉我们，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确实是很挑战我们的理性的，居然神在创造世界以前，那个时候整个世界都不存在的时候，神就已经在他永恒当中拣选了我们。而且神在拣选我们以后，神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使每一个被他所拣选的人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神的工作。那这个圣洁和无有瑕疵是在神眼里边看为圣洁，是 in his sight。 那这个圣洁的标准并不是说神可以降低他的标准，而是在告诉我们是神在掌管，是神的主权，他的拣选，他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说是我们是因信称义，是神看为我们为义，并不是我们真的达到了一个完美无瑕的一个地步，是一个圣洁的一个没有任何缺陷的一个生命，不是这样的，而是在神的恩典当中，神看我们为圣洁。那接下来第五节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看到这里边出现了预定，是吧？前面第三节也有一个预定。那这里边是爱我们，这个很重要。在希腊文里边是在爱里，是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个在爱里，我们在看希腊原文当中呢，这是属于第四节的，就是在前边在拣选的那一节。那这有什么一个差别呢？也就是在爱里这个修饰，它修饰的是整个这个段落的一个中心的动词，就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它的含义就是说，整个神的计划，包括他的拣选和他的预定，都是在爱里边进行的，就是在爱中完成的。那么这就告诉我们，神预定的美意是在爱中的。那这个预定这个词呢， predestined 在这里边是一个分词，表示是拣选。第四节拣选的结果就是预定我们，他所拣选的也是神所预定的，这些人要成为被神收养为儿子的人。那这里边有一个词组是得着儿子的名分。那得着儿子的名分，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感觉，那这个名分的真实性，那我们在世上有时候会感觉到说，一个名分有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这里边讲到儿子的名分，是不是真正的儿子呢？还是只是一个名分呢？是有名无实呢？那如果我们看到英文这里边 在 ESV 里面专门有一个括号，里面有一个解释，他说这是一个 legal term， legal term 就是一个法律的一个用语。这个法律用语呢，用英文说就是 adoption to sonship， 就是收养为儿子，这个是一个法律用语的收养。为什么要用当时罗马帝国一个法律的用语？保罗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用语？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收养的真实性和严肃性。那么我知道，我看过报道，美国每年从中国大陆收养了数以万计的孤儿，这里边有些是有残疾的，是被父母遗弃的。那我一看到一些报道，他们当中有可以说绝大多数都生活得非常的幸福，在美国，在他的养父养母家里边，可以说和在中国的环境天壤之别。那这些被领养的孩子，他们享受到的待遇是不是一个儿子的待遇呢？我们可以说是很真实的，真正的是享受了儿子的待遇。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合法的一个领养，它是有法律保障的。保罗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被神收养的、被神领养的这个身份，是一个完完全全真实的，不只是一个名分，而是有完全真实现实的意义。我们这儿子的名分，就是真是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子。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看到这里边也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神家里边的人，我们就是与圣徒同国的。在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说，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神借着先知何西阿也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悖逆，不是神的百姓，但是呢，将来他们要成为神的百姓，也是给那些外邦人，他们曾经非是神的百姓，非是神的子民，但是呢，将来都要成为神的子民，就是我们这些人。好，接着说，按着神，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的核心的题目，就是他的旨意是他的喜悦，同时这个喜悦也可以理解为是他旨意的美意，是他美好的旨意，是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神预定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出于神爱的表达，是他的怜悯、仁慈的流露。所以呢，我们说神预定是出于他的美意。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几首歌曲也选得非常的美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作者为王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是充满怜悯、充满慈爱的神。预定论呢，这个理论我们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圣经的根据。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太多太多关于预定论的经文，我在这里边呢列举几处，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我就不在这里读了。比如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然后罗马书的九章十一到十三节，保罗的帖撒伦家前书的一章四到五节，帖撒伦家后书的二章的十三节，他的提多书的一章九节，约翰的启示录十三章八节、十七章八节，然后使徒行传呢，里面记载了彼得的讲道。彼得几次讲道里面都讲到了预定，他的在二章二十三节里边讲到，三章二十节里面也讲到，四章二十八节里边几次彼得的讲道里边都讲到了预定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几位都是使徒，是吧？他们的领受都是一样的，都在向我们传达神的旨意，就是神的预定。那主耶稣自己，他在这个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他也说他自己被钉十字架是原是命定的，也是神的预定。在犹大书里边一章四节也是这样，也是一个预定论的一个经文。那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段旧约的 关于预定论的经文，是一个很美的诗篇，就是诗篇139篇。那这一篇呢，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好像大卫在描述他和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他和神同行，和神同在，他的一举一动神都知道，神都看见，而且呢他的心思意念神也知道。但是在这个很美的诗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全知全在和全能，并且呢最后他也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神的恩典，神的预定。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诗篇139篇的第二节。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黑暗，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好，我们看到这些，他说他到哪里都不能躲避神的面，他的嘴唇想表达的话神都知道，他的心思意念神也考察，他到哪里都逃不开神的，也就是神无处不在的，这就是神的全在，神无处不在，神也是 无所不知的，他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那么最后16节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这里就是在大卫心目当中的预定论，他所知道的神都已经定好了，他的一生，他的每一天神都已经定好了，他而且没有过这一每一天的时候呢，已经在神的册子上都已经清清楚楚写下来了。所以这是一处非常清楚的预定论的经文。最后大卫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用英文就是 How precious you to me are your thoughts。 神的意念对大卫来说实在太宝贵，是他无法用他的语言完全表达的。那我们在大卫的这么一个宝贵的诗篇当中，我们能够理解大卫他对神的这种认知，他知道神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而且神对他的意念是多么的美好。那我们通常说的预定论是专指我们的得救是神所预定的，也就是神预定了谁是他所拣选的，是将来承受永生的，被他的宝血所洁净的得救的人。那我们神学上的预定论只是限于我们神预定我们得救这件事情上，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实际上神的预定包括的更加广泛。我们看到在传道书第三章里边讲到了，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接着所罗门用了30个有时，他就要证明他的一个结论，就是凡事都有定期，万物都有定时。那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他不只是说造了我们任由我们去，而是他的心意，他按照他的心意呢已经定下了我们的一生。这个好像我们不容易明白，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看圣经当中还有一处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在使徒行传17章26节，这是保罗对外邦人的一个讲道。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好吧，这里边看到保罗对外邦人讲道说，神的全能是已经预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比如说我自己，我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上学，上什么大学，我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移民，什么时候信主，以致我将来什么时候回天家，其实呢神早已经都预定好了，都写在他的册子上了，神都在掌管着。那这些呢写的圣经当中这样一些经文，我们会有一个疑惑。那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很多的中国人相信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宿命论，所谓的人不与命争，我们中国也这样讲了，是好像也和我们的圣经当中的这些经文所表达的预定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那这个预定和宿命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我们如何来这个区分这个世俗的宿命论和我们信仰当中的预定论？这个区别到底在哪里？表面看都是差不多，都是一切都是已经预定好，人没有办法改变。那宿命论是一种世界观，根据宿命论，自然界和社会当中的一切事情都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掌控，也就是一种非人力的力量，预先已经定好的。在宿命论者来看来呢，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无法与命运抗衡。宿命论好像是有神论，他们好像相信一个他们不知道的神，可惜的是他们不知道那位预定的那个力量到底是什么，只知道他们是不知道的未知的一个力量。和我们的神的预定不一样的地方，本质在于我们知道那位预定者是爱我们的神。那宿命论他们对命运只是无奈的接受，他们提倡这个要顺从，不与命争。也有些人呢试图通过一些人的办法想改变命运，他们所以就出现了算命。有的人甚至呢通过这个改变家里边的这个住宅的这个环境，有的人是认为住宅也可能影响命运，很多的迷信的东西就出来。那这个算命的他们用的方法呢，有什么用？根据星座，根据血型，根据人的出生八字，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们对那一位预定者的无知，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用人的办法去试图来改变。那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我们基督徒都要远离。那旧约里边神很恨恶的一件事情就是观兆，就是现在的算命。那命运和我们基督徒没有关系，我们也不要用命运这个词，我们可以说是神的命定。运气这个词呢就有迷信的色彩，就是不可知性。那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神的预定，神是预定好的，但是呢我们并不是一种无奈，是一种被动的，完全被动的等待接受。我们的神是和我们有一种美好的互动的关系，我们在我们的神给我们命定当中，我们是参与其中的。这是我们的预定论和世俗的宿命论一个非常非常核心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和宿命论不同之处，就是我们是和预定我们的神有密切的亲密的关系，我们不是完全被动的等候事情的来临，毫无办法， 那就涉及到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祷告。大家可以想一想，假如这个预定的事情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没有任何的参与，那我们的祷告也变成没有任何的意义，是吧？就任何的事情都已经改变不了，我们也不需要去祷告了。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是绝对有意义的，而且呢，意义重大。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了，因为人的祷告改变事情的真实的记录。西家因为他的祷告，神又赐给他15年的寿命。摩西在山上举手，以色列人得胜。摩西手发软垂下来，以色列人就失败。这些都看到整个的事情的结果和人的祷告、人的回应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会想一个问题，那我们到底怎么才能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给我的命定到底是什么？我怎么知道我的祷告是神真的垂听了呢？那神的命定和我祷告的结果是怎样的关系？假如我没有祷告，是不是还是这个结果呢？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会困扰我们。有时候我们祷告会没有力量，觉得好像我们祷告神也没有听。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祷告以后，如果神听我们的祷告了，按照我们的祷告成就了，那就说明我们的祷告是合神的心意的。但是我们的祷告如果神没有听，或者说暂时没有听，那起码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或者时间没有到，或者我们的祷告就不是神的心意。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一切事情最终成就的就是神的心意，这是一个原则。任何事情的发生，如果没有神的旨意，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的祷告其实就是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一个过程。我们的祷告的目的并不是说一定要神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的要求来成就，而是我们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我们信心的来面对，也是培养我们信心建立的一个过程。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祷告，恒切祷告，不可灰心。那我们认为是神的心意的事情呢，我们要持之以恒的祷告的，不可以我们祷告一次神没有成就我们就放弃了，认为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不是轻易就让我们一下子非常清楚的明白的，我们一定要真的在神的面前愿意的付上我们的时间，恒切的祷告。那主耶稣他自己在世上也是常常的非常长的时间来祷告的，所以我们的祷告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祷告呢，是培养我们信心，也是让我们对神的作为的一种敏感。我们经常祷告，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就能够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旨意的敏感，也对神的作为越来越敏感。所以说我们是参与神在我们身上命定的，我们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和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生命没有意义的。而且呢，尤其在关乎我们的救恩上，神预定我们是不是得救的人，同时呢，神也让我们要为我们的救恩负责的。所以我们的对神的回应，对神的呼召的态度非常非常重要，直接关乎我们将来永生的结局。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教会一直在否定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果按照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原则，那就是神既然已经救了我们了，我已经信主了，我就这个救恩就永远不会失去，我不管怎么犯罪，不管怎么继续堕落，还是能够得救的。所以这个呢，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否定了圣灵的工作的。 信仰了变成一种冷冰冰的一种规条，只要你受洗就能得救。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和神不断互动的一个历史，他们对神的回应产生结果，对他们将来的影响非常真实。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也是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与神互动的，是与神同行的一种生命。神一直在改造我们的生命，借着环境，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来塑造我们的生命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得救的过程是一直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罗马书八章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也就是我们是不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是否顺服神的真理，听他的吩咐，是影响我们将来永恒生命的，影响我们真正能不能得救的。并不是我们觉知了，我们受洗了，我们就一定能够进天国，这个完全是错误的。那么神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那神的形象一个重要的一个本质就是神是自由的，那神造的我们也赋给我们自由。当然我们的自由和神的自由是有区别的，我们是在神的自由之下，是相对的自由。那自由的一个表现就是神赐给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所以神在伊甸园中放了那一棵分别善恶的树，就给亚当他们，给他们一个选择，他们要不要听神的话。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都听福音，都听布道会，有的人就愿意悔改，愿意领受，愿意相信，那有的人听完了就离开了。主耶稣在传道当中也是这样的，有的人不明白就走了，有的人不明白呢就留下来问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我们对神的道，对真理，对圣灵的感动的回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是直接参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的。大家可以想一个问题，我们在世上活几十年，不管是60年还是100年，我们活在世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只是享受世界上的这些美食，这些美景吗？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神塑造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过这几十年意义非常的重大，假如不是这个目的，那神拣选我们谁进天堂直接进去不就好了吗？何必在世上这几十年，这几十年有的人过得很好很开心很幸福，也有的人过得很痛苦，比如说那些生病的是吧，那些穷困的，在那个逼迫当中的基督徒，他们受了很多的苦，那这些意义都在哪里？整个这些意义都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是借着这一切来塑造我们的生命的。那对于神的预定论，对于神的预定，我们需要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理性的一种调和。我们的信心的表现就是相信神的话，把自己的里边的判断，我们的理性放下。尽管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我们不明白，但是呢我们因着相信，我们就愿意的相信，愿意的降服在神的话语面前。那信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选择相信。这个不是迷信，和迷信完全不一样。那迷信呢是没有理性的，是完全的不管，我也不想搞明白，我就是相信。啊，中国最近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句话呢就是我愿意相信我愿意相信的，虽然这个有时候看起来非常不合理，这个叫一个中国古典叫指鹿为马是吧，指着一棵鹿就说这就是马。有人不相信，但是呢他愿意相信，因为这个人我愿意相信，所以呢他说的话我都相信，反正我相信，就是这样一种，这就是一种迷信，就是完全失去了理性。 那么我们要知道理性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保护，就是让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理性的判断。那如何使用我们的理性呢？就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不是从圣经来的一些人的学文、人的一些理论的时候呢，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来分辨是不是合乎神的真理。那什么时候我们要放下我们的理性呢？就是当我们的理性和圣经的话语、神的真理相冲突的时候，我们的理性不能够接受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要放下我们的理性。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假如说必须说服我，让我接受，让我明白，我才相信，那个其实已经不是相信了，不是信心了。信心的表现就是虽然我不能明白，但是因为这是神的话，我就愿意接受，我愿意相信，这就是信心。我们说了，这个不是迷信，迷信是失去理性。我们是呢，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为什么说建立在理性之上呢？为什么神会赐下这么厚的圣经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在我们的可明白的范围之内，尽量的明白神的真理。神赐给我们的圣经，就是我们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绝对的权威，让我们能够，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合乎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能知道它是不是从神来的，是错的。所以呢，我们要真的要合理的和按照神的心意使用神赐给我们的这个保护，就是理性，不要成为拿着这个理性去抵挡神，高举我们自己的理性，觉得只要你不符合的我的理性的，我接受不了的，我就不同意。现代的自由派神学就是这样子的，只要现代的科学不能解释清楚，只要我的理性不能认可，我就不接受。所以呢，他们把他们的圣经一点点的剪下去，所有这些神迹，所有的这些神的这些不管旧约新约这些神迹，他们都不认可，他们都把它称为是神话。那我们面对这个难题，回到我们这个难题，就是预定论，就是神的至高无上的权柄和我们人的自由，我们人的选择，这个之间的这个落差，我们怎样来调和？我们前面讲了，保惠师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任何的难题，圣灵都明白的，圣灵也愿意的帮助我们，按照我们有限的理性，让我们尽量的接近真理。我们只能说尽量的接近，因为我们的理性是不可能完全明白神的作为、神的真理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明白？就是我们将来获得我们荣耀的复活的身体以后，那时候我们就真的完全明白了。那现在我们生活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我们就是有限的，神赐给我们的智慧理性就是有限的，局限在我们的肉身当中。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呢，当我们面对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要跳出我们自己的设定的限制，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我们能明白圣经真理的一个原则。就不要把我们的神用我们人的限制，把它限制在人的这种有限之下，也就是我们人不能做的事情呢，我们也要求神也不能做。这就是我们人常常犯的问题，常常犯的错误，就是我们人不能理解的，认为神也做不到。刚才我们一段经文，大卫他写的那个诗篇，他就非常形象的告诉了我们神的全知全在和全能，在他没有难做的事。那神的预定和人的自由、人的责任，就像打个比方，就像硬币的两面，我们都有这个使用硬币，一面是国徽，另外一面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图案，是吧？当我们看到一面的时候呢，我们只看到一面，从一个方向，另外一面我们看不到，但是另外一面它也是存在的，也是真实的。那我们的预定论和我们人的责任也是这样的，一方面是人100%要为自己的救恩负责的，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 对福音的态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神将来审判我们，也是根据我们对福音的回应，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是神至高无上的权柄，这是毋庸置疑的。有一个英文词叫 sovereign， 就是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柄，是他来决定的，谁得救谁不得救，这是至高无上的权柄，这是圣经非常非常多的证据告诉我们的。这两方面是冲突的，是吧？如果神至高无上的权柄完全决定了预定了，那人就没有责任，就不应该审判人。但是呢，这都两方面都是圣经教导我们的，都是绝对真理。那我们怎么样来调和呢？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接受，一方面是神的百分之百的绝对的预定，另外一方面我们人也要百分之百绝对的回应，尽我们的本分。这里边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的就是我们一个时间的观念，因为我们人受造就在时间当中，时间也是神创造的，所以保罗说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是在永恒当中还没有时间的时候，神已经拣选已经预定了这些事情。那我们生活在时间之内的，时间之外永恒的事情我们理解不了，因为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总是有一个先后，有一个时间的。空间也是一样的，我们难以理解没有空间存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们就生活在空间当中的。我们想象宇宙多么的浩瀚，终究还是有一个边，那个边外边我们就不懂了，因为我们在理念当中一定是无限的，这个空间不可能有一个边的。时间也是，时间的开始到底是什么样，在开始之前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人只生活在我们有限的这个时间空间之内，比如说现在是2022年3月13号，明天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呢，这个限制只是对我们人来说，对神不存在。主耶稣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说他是始，他是终，他是首先的又是末后的，这个就很挑战我们的理性。为什么既是开始又是结束？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的，他是创造的主。在第一个人造亚当的时候，就是开始，人类的开始，他就是在那里，他造的亚当。然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呢，那时候存在的人，还存活的人就是终点，人类的终点。那个时候主耶稣也在场的，主耶稣他是始他是终，也就是说明天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对主耶稣来说他是知道的，就是神的全知全在。这个是完全我们人理解不了，如果按我们人我们做不到的，是吧？我们也理解不了，但是对神来说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就是事实。主耶稣他2000年前是一个拿撒勒的牧匠，短短的30多年他局限在人的当中，人的这个肉身当中，但只是短暂的。他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第二位，他是创造的主，他也是将来审判的主，所以说他必须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好，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的41章第4节，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这里面讲到的也是主耶稣，他说从起初第一代一直到以后的每一代人都是他所宣召的，他所拣选的，他所造的。我是耶和华是主耶稣的宣称。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耶和华专指父神，其实不是的。耶和华这个称呼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称呼，主耶稣他也是耶和华。主耶稣在福音书，尤其在约翰福音里边有很多次耶和华的宣告，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我是生命道路真理，有好多主耶稣的宣告就是我是的宣告。为什么法利赛人要拿石头打死他呢？就因为他说了他是耶和华， 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就是与神同等。我们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完全明白神的这个预定。那我们可以，我试着用一个比喻吧，这个比喻我相信也是不能恰当的表达神的全能和全在。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姊妹都看过电影，里边有这种穿越的情节，就是时空穿越，就是有一个人在电影当中他可以变成活在将来某个时间点，或活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可能都是另外一个朝代。当然了，我认为这都是人的想象，因为人愿望，人有这种愿望，愿意穿越，他想明白可能30年以后到底什么样子，所以就编出来这样的一种情节，这是不存在的，人没有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假如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假如真的有人能够穿越几十年以后，那他穿越过去以后，他看到了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然后再回来把他看到的，比如说他看到了我30年以后什么样子，那他回来告诉我说Mark 你以后30年以后什么样子，如果真是他是真实的，那我就知道我30年什么样子，这是一个预言。当然了，人没有这样的能力的，也做不到的。但是我就想借着这个比喻呢，给大家开阔一点思路，假如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刚才讲了，神是无处不在的，是吧，也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的人并不是说只是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是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世界末日，每一代人他都知道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可以，如果按照穿越这个理念，他可以随意穿越到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点，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拦阻的。主耶稣复活以后，大家看到了吗？他出现了，就出现在封闭的房间当中，没有人能拦阻。他消失了，别人也不知道他去哪里，是吧？是完全不受时空限制的。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他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知道我们的一生，知道我们能不能得救，在我们没出生之前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一切都在他的眼前。所以呢，这些呢，我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拓宽我们一点点思路，能够知道神是不受我们所理性控制的、限制的。原来中国有一句话是，只有人想不到，这个没有做不到的，是文化大革命，是吧，人想不到地有多大产量，这个他们都能够产出多少这个粮食。那其实这句话呢，我可以用到我们的主身上，只有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没有神做不到的事情，可以这样说的。我们的想象远远的不如神真正的能够做到的更加的多，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很贫乏的。那圣经里边很多的关于末日的预言，也有很多的不是末日的预言，旧约当中很多的先知的预言，是吧，我们现在看到100%都应验。那末日的预言我们相信也会100%应验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 history， 是 his story， 就是神的故事，他的历史。神他是主人公，他也是总导演，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控当中，也是他的预定，而且他也是有他的能力保守他一切所预定的完全的按照他所预定的实现。那旧约里边预言了两个人，非常的奇妙的，再占点时间给他讲一下。这两个人呢，都是在他们出生200-300年以前先知预言的，那竟然预言出他们的名字。一个叫约西亚，是在列王记上13章第2节讲到将来有一位约西亚来，要打碎这些偶像。那第二个人呢，他叫古列王，又叫居鲁士，这是在以赛亚书41章45章第1节 以赛亚书以赛亚就预言了将来有一位居鲁士，他要来释放以色列回归耶路撒冷。这是在两三百年以前，居然精确到把这个人的名字都说出来。这些我讲这些只是想告诉大家，神全然的来掌管，他是历史的掌管者，在他没有任何的意外，全然掌管。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预定的美意，我今天只能讲一半，就是预定的美意，拣选的恩典我们下一次再讲。那神的预定是出于他的美意，是他至善至美的旨意，是与他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这些他的本性相符的，这一点我们要永远坚定的要相信。这些和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有极大的落差，极大的张力。上次高牧师讲到这个在地上的神的公义，我们放眼望当今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邪恶、苦难、征战、瘟疫，这些会让我们怀疑，如果这些都是神的命定、神的预定的话，那我们会不会质疑，神既然是良善的、是慈爱的，为什么有这样一些苦难、邪恶的事情发生？我们会不会质疑神的慈爱和良善呢？我们所做的不是质疑，而是要仰望神。我们要相信神善良纯全的旨意。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故事，就是以利沙的一个门徒死了，留下一个寡妇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欠了人家很多的钱。那无力偿还，这两个孩子都要被卖掉。后来我们所关注的都是神迹，倒不完的油，对吧？可是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这样一个先知的门徒相当于现在的神学生，神为什么要让这样一个神学生病死，留下这样一个难题给这个寡妇？很多的挑战，不管是圣经当中还是我们的生活当中，那这些苦难、这些灾难背后到底是什么？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讲，地上这些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败坏、这些恶人当道，并不是神没有办法、神没有能力，而是神容忍他们、任凭他们、积攒他们将来受审判的罪证。因为我们知道今生是短暂的，是一个过程，将来永恒的结局才是重要的，才是永恒价值的。所以我们不会过多的执着于我们今生的得失，因为我们永恒的家在天上。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质疑神的良善、神的慈爱、公义、怜悯。刚才我们主席的那个宣召里面讲到耶和华他的属性满有慈爱，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他预定有他的美意，虽然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相信。另外给大家提一个问题，神预定人得救上天堂是神的美意，那神预定那些人下地狱受审判也是神的美意吗？有人就曾经提出过来过，如果神是良善的、是慈爱的，为什么要造一个地狱，要造一个将来的一个火湖审判人，让人在那里受苦？那我的回应是，这恰恰是神公义的彰显。大家可以想想，如果那些恶人、那些拐卖儿童妇女的人，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还能够上天堂，那神的公义何在？所以这正是我们的盼望，将来神公义的彰显，就是要按照他的在永恒当中所预定的他的美意，他是绝对超过我们人的有限所看到的那个旨意， 将来我们在天上看到神，看到神的审判，我们会由衷的呼喊出来，哈利路亚，神的意念真的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判断高过我们的判断。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话语何等宝贵，你的命定立定在天，你在永恒当中就预定了我们每一个你所拣选的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所爱的，将来能够承受你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真是好的无比。让我们在今生的时候，我们能够珍惜在世上每一天，能够为你做见证，活出你荣耀的生命。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保守你的教会，在这个动荡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能够真的成为你的灯台，为你来发光。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感谢主。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同